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前几章。希伯来书第一章呢，第一章和这个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在比较这个讲耶稣基督比天使更美。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在讲这个耶稣基督比神的仆人更美更超越，比摩西和约书亚更超越。然后这个从第五章第六章到第七章都在讲这个耶稣基督是更美的祭司。然后上面查了这个八章和九章就在讲这个耶稣基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希伯来书整体来说就是他这个 大量用这个比较的手法来凸显出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今天第十章可以也是可以来这样来划分一下。然后还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来看。第十章的话呢，我是这么来划分啊。第十章的第一节到十八节，这个是在讲这个耶稣基督的献祭，是一次 ，once for all。这个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是作者对当时的信徒的一个劝告，然后二十六节到最后呢是对他们的一个警戒。这个是第十章的大致的这个段落，我们接下来给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来看。先来看这个，其实内容还蛮多的。先看这个，可以讲多少？先来看第十章的一节到十八节。好，我们请这个那在这里谢了，我们请黄立琴帮我们念一下吧。就是一到九节。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那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了。
谢谢。再请一位永利吧，从第十一节到十八节。
我想翻译，我说。燔祭是天天站着侍奉神，与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 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嫌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好，谢谢。我们要看的第一个段落，萨斯上方在讲这个 Christ sacrifice once for all， 讲说耶稣的献祭是一次，就只用献上一次就永远有效。你可以这个从第一节开始，他讲到律法，这里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律法就是我们知道他在讲摩西之约，摩西律法，它是将来美事的影子，但它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实体，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呢，每年按照摩西律法，然后每年这个大祭司到这个至圣所来献上祭物的话，并不能叫信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我们在前面也讲过，这个不能得以完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献上的祭物并不能够除罪，所以说不能够、让人得到完全的平安，不能把真正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不能完全。所以它只是这个将来美事的影子 shadow， 将来美事。这个将来美事，这个实体就是基督，这个是在哥罗西书大家翻译的二章十七节。二章十七节前面的话，我可以看看。所以十六节开始，不拘在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弄断，这些饮食节期都是在这个摩西律法里面这个条例里面规定的，要人守。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将来的美事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也说这个律法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律法是预表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有律法？我们其实上次讨论的也挺好的，我觉得牧师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人有医生在做啊，就人有病啊，我们都是有病的，我们都是罪人，对吧？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病呢？现在做检查才能有知道自己有病，做 X 光 MRI 啊这些，对吧？律法就是这个检查，律法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罪显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病人，然后。那我们现在有病了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治疗。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医生，他就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既需要有旧约的律法，又需要主耶稣基督带来的新约。上次这个我们在那里讨论的很好，上次。所以他回到这个希伯来书，
没问题。
哎，
这个后世的影儿什么意思？
就是 shadow， 就是他经常会比较这个旧约律法和这个新约，他就是我们也可以叫做预表，就是或者叫 copy， 这个是个复印件，不是那个原本，这叫 shadow， 就是它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他，如果第二节说，若不然，就是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就他意思就是说，这个旧约律法如果叫人已经得完全了， 那这个献祭的事就可以止住了，因为礼拜的人，礼拜就是敬拜，敬拜的人，他的良心得到洁净，就不觉得有罪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旧约律法它是有欠缺，是有瑕疵的。我们今天看讲的，所以不能够叫敬虔的人得以完全，所以这个良心还不能得到洁净。所以这些第三节讲到，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这些基本上都在讲这个，讲旧约的这个欠缺。它只是一个显，它只是显出我们的罪，但它不能治疗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罪。这个是需要主耶稣基督他带来的新约，他带来的救恩。
你这里说的旧约指的是献祭吗？
对，就这是摩西的，就是摩西之约，那个就是在西奈山上神传给摩西，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那个律法。
嗯，
就是旧约律法，具体的就记载在这个，然后这个民数记在利未记这里面，出埃及记这里面，就是讲到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献祭，祭司怎么样，祭司的服装啊，该怎么洁净啊，该怎么献祭啊，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下怎么献，什么时候献，这些规条。所以这个第五节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说这个什么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看，这个是引用旧约啊，旧约的人在40篇的6到8节，他就说，其实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祭物和礼物，神并不是神愿意要的。那神愿意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下面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下面就说赎罪。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有多处预言，都是指向，很多处预言是指向耶稣基督，就说这个弥赛亚会来，在旧约里面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提到了。所以这些祭物、礼物、燔祭、赎罪祭都是神不愿意的，也是神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来献的。那神喜欢的是神真正愿意、真正喜欢的是主耶稣基督的预备的，就是主耶稣自己的身体，他是献上他自己为祭。这个第九节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除去就是废除的意思，废除在先的就是旧约的律法，因为他没有效果，不能够除掉人的罪，就这样立定在后的。在后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带来的新约。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是反复的在讲，这个
他除掉在先的，就是因为那个律法大家都做不到，是吧？所以他就
对，他律法有他的功用，对，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有罪，但他不能够除掉罪，所以呢。所以这个律法在这个上面就显得没有效果，这个时候就需要主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到世上完成这个救恩的计划。这个在第九节呢，第二句话是在讲这个第九章的第10节，是方太，这个比如说这个。从第九节开始啊， 就是头一层帐幕就是这个地上的做献祭的一个表样，这个在讲地上的会幕，所献的礼物和祭物，旧的良心说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它是有一个期限，就说它是要被这个正心的时候，到正心的时候这些就没有 就会被废掉。这个正心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
他这样除去并不代表废除这个律法吧？
他除去
这个耶稣基督的这样说，我来，我并不用那个律法的一点一点废除的，它并不代表废除这个律法。
这是这样，
律法
还
在像镜子一样的。
律法呢，它有两层的意思，我们要区分开。律法一个是这个律法的规条，就是摩西之约那个摩西律法，它那个规条就包括献祭啊那些，怎么献，什么时候献，这些字句。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是这个律法后面体现的道德原则，这个原则是永远在的，因为它体现了神的属性，永恒的属性，神的慈爱、公义、怜悯，这些道德原则一直都在，这些是不会被废去，但是这些条条款款的这些，等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就废去了。就像我们现在不用再杀牛羊献祭了。我们就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到神面前来敬拜他。对对。对对，就像你刚才提到这个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在新约里面，他讲的就是这个律法的背后的这个原则。这个就神的，它体现神的属性，这个道德原则一直都在。接着往下看第四节说，我们凭着旨意，就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下面是一个对比啊，祭司的话是要天天站着侍奉神，每次献上一样的祭物啊，这些祭物是永不能赎罪，但是基督是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你看到这个祭司是站着侍奉啊，那主耶稣基督是献了一次赎罪祭后，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一个站，一个坐，坐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个功已经完成了。主耶稣他是坐在什么右边？就一次，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因为在现在的这个世界，这个现在的世界还是魔鬼撒旦在兴风作浪的时候，有罪。所以呢，我们。当我们知道这个幕后这个真正掌权的是神，但是神容许魔鬼撒旦还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他的势力，有他的权利。但是呢，到最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神的国完全彰显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胜利，这个主是完全得胜的时候，这个那个时候是他的仇敌要成为主耶稣的脚跟，
就踩在脚下
胜利。他们在那个当时那个年代，他们有些打仗，两国之间打仗，然后那个得胜的国王就会把那个失败那一方的国王，就是他们是要就踩在脚下表示臣服。所以我们都在期盼的那一天，就是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是他的仇敌要成为他的小人。所以主耶稣一次的献祭 十四节说，便叫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对于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个成圣这里啊，我们那这个中文的翻译呢看不太清楚，英文它是说 NIV 的版本是说，就是 who are being made holy， 就是他们正在成圣，它是一个渐进的，对，这个成圣它是一个像我们现在是一个渐进的状态。好，下面十五题。
接下来一个问题哈，我说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是得以成圣的人呢？
得以成圣的人，
嗯，
对，我想就是这个，但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啊，就跟随他的。
信神可以相信，我觉得。
好，那我们再回到前面一句话啊，他说，第十一节他说，凡祭司天天站着祭祀，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对不对？说祭司他天天都在献祭。都没办法除罪，那为什么基督只献一次就能除罪呢？所以基督的献祭跟祭司的献祭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因为基督他是前面是神的儿子嘛，神赐下来的，
所以
就一次，是，因为他既是神，他又在世上活了多少年，又是我们肉身。所以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所以说他就是一次就永远。
我最后走以前，我给大家一个比较 general 的 picture， 我会比较 clear picture， 看到底这一段讲的是什么？旧约摩西旧约献祭啊，基本上它的律法分简单讲分两种，一种是道德方面的律法。一种是礼仪方面的律法，礼仪比方说如何献祭，如何处理约柜，如何处理金灯台、陈设品等等，各种祭，什么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素祭、燔祭。那么道德方面的呢，是透过这个礼仪方面要带出来道德的层面，那也可以说礼仪呢算是字句，道德的方面其实是经义，但是这一切呢都叫 law， 但是是不是 law 不好呢？不是， law 其实是好的，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告诉我们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良善的，律法是公义，是圣洁，是良善的。那既然是公义、圣洁、良善，为什么这律法要成为旧的是隐子呢？因为你要知道律法或是旧约，它是所谓的旧，新约是所谓的新，是什么意思呢？但是它所谓旧并不表示它不好，新约虽然是新，也并不说它比较好，其实旧约新约整个全部是神的律法，新约旧约整个全部是神的话，它全部是好的。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这个其实我想呢要稍微简单的这样讲，当耶稣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的时候，耶稣讲的是用他自己来道成肉身，成了人，他来使神的律法在基督里头能够完全实现和应验。那旧约中的祭司大祭司，他虽然这就文景刚才讲的，他虽然献祭，可是他却不能够这个，像他这上面讲的，就是他虽然这个，你刚才的问题吧，是吧？
他虽然献祭，可是不能说罪，
对，他不能够除罪嘛，对不对？他为什么不能除罪呢？因为 旧约中的礼仪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形式，但是真正的这一切的预表形式是必须在基督这个人里头，道成肉身的基督才能实现。所以难怪耶稣说了，说我感谢你，因为你为我预备了身体。然后他讲了，你为我预备身体是为了要遵循你的旨意。所以你看到律法的颁布主要的目的是这方面，礼仪的方面是为了使道德能够行出来，但是人行不出来，连大祭司的也只是一种预表，它不是实际，所以它只不过是影子，只有基督有实际的身体，看得见的道成的肉身，它成了什么呢？成了实体。那么只有耶稣旧约中的大祭司虽然献祭，那只是一种预表，不能够真正的带出真实的实际，除了耶稣来取了人的身体，道成的肉身，他活出律法的要求。所以耶稣他是在肉身中，而且他给我们，你包括你讲的话，使那些成圣的人得以完全，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有耶稣可以使我们不但称义，还可以使我们成圣，最后能够完全得荣耀。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的，也就是说神召我们，神使我们称义，神还要保证使我们能够成圣，然后神最终是要使我们得荣耀。那么只有耶稣基督，注意好，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使我们从蒙召称义成圣最后得荣耀，是耶稣在引领我们穿过。你注意哦，希伯来书的目的就是带我们过了这个，这是那个会幕，到祭坛，到洗濯盆，然后进入到圣所里面，有什么金灯台，有陈设饼，有香炉，最后带我们穿过幔子进到约柜，就是至圣所。所以作者说你们要离开基督到底的开端，竭力进入到完全，就是指耶稣基督是这个大祭司带我们穿过这个。然后这个第四章又说什么？竭力进入安息。所以整个希伯来书其实就是用旧约来引申出新约是在基督里完全完全得应验。那么从这又讲到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神保证我们不但称义，神还会使我们成圣，最后使我们的荣耀，这是完全的救恩，而且是不折不扣的救恩。那最后讲了为什么说耶稣他完了以后他就坐下来，这个坐就是指安息，耶稣自己安息了，他还要带我们进入到安息，跟他一起享安息。耶稣的坐，注意好，跟神的创造六天完第七天父神就怎么样，就安息，坐跟安息是同样的事，父神创造完他就安息，耶稣救赎完他就坐，也就是安息。不是耶稣坐下了安息完了耶稣就不做事了，耶稣还在继续带领我们要穿过祭坛，穿过洗濯盆，穿过金灯台，这个香坛跟陈设饼，他还要带我们最后穿过幔子，对不对？第几章他以他的身体为幔子，穿过去进入到至圣所，就是完完全全的安息，想安息，竭力进入安息，靠我们自己不行，是靠耶稣基督。所以其实整本希伯来书他最终讲的其实就是这个，他用献祭，他用会幕，他用殿来讲。然后耶稣说你赐过身体，耶稣说我的身子就是那个殿，就是透过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破碎，这全部都是基督的预表。所以最主要注意好，我们的身体原来是带着情欲血气的，现在耶稣使我们靠着他称义成圣，然后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新的身体是可以遵行他的话。所以耶稣他不是讲吗？父，我感谢你，你赐给我什么？你为我预备的身体， 为的是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这是整本希伯来书的终结目的，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不过这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要不然三两句话讲就不知道是不是能讲得清楚一点。
那我们现在是在哪个阶段？像耶稣带我们到最后就是安息，我们在哪个地方？
哦，你这个问题很好。有些基督徒还停在这里，有些基督徒到这里了。所以你注意哈，在第六章他讲，你要什么？这个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来这个。也就是说，基督徒我们一方面竭力，但是不是靠我们；一方面竭力使我们能够享安息，享安息也是靠神的恩典。所以希伯来的作者是要他们不要老停留在这里，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到完全，竭力进入到安息。这是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有动有静。动是什么呢？竭力。静是就是安息，就是这样。都我不知道这样讲懂这个意思吗？啊，所以其实就是这样。所以看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我希望不要在最前头。我希望不要在最前头。
你觉得我们还在原地了？
就是说，里面的怎么样叫成圣？我们其实好像从不了。
成圣，简单的讲，成圣简单的就是走天路。民数记就是讲成圣的过程，整个民数记，就是。我不是得救就 OK 了，我要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模样，越来越像耶稣，这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那你就必须穿过这个，穿过这个是什么呢？你就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那么这又来了，我如果是神拣选的话，那我知道就是成圣了。
你知道什么？
我要是耶稣拣选的话，我迟迟早早我都是成圣了。我不要竭力。
No. 我问你。你信主之后，你还是有很多的原来的血气、肉体、情欲、世界、老我，对不对？这些东西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能力，让老我、血气越来越少，就是他兴旺，我衰微。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说的。但是不是基督越来越多成型在我的生命里面，还是我还是坐在我心中的宝座，还是耶稣真的坐在我心中的宝座？这个是我们的问题。
对，我的理解就是竭力什么？竭力的顺服。
对，竭力的信靠顺服。
竭力来信靠。
对，就是这样。
靠他的来的。
对，就是这样。所以你在哪呢？我不知道。
那对不起你。那怎么才能证明我能知道我在哪啊？
那只有你知道，只有神知道。
我不知道。
你不可能不知道。只有你知道。
哎，那你就说一个人假如说是有圣灵的话，他肯定就是他就是知道，是吧？不过没圣灵就不知道，是吧？
就不知道，你就多祷告，多祷告，然后就慢慢就练了。
其实这一卷书是很复杂的一卷书，要
就是让人懂的，有的时候就糊涂。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敌人就是罪。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成圣过程当中，
怎么样？
那阻碍我们的是罪，
还有撒旦。
对，阻碍我们
的。那背后的是罪
的。阻碍我们的就是我的老我，我的己，我的肉体，我的情欲，我的血气，我的败坏，我贪爱世界这些，还有魔鬼的拦阻。
我说这些都是来自于魔鬼。
不 ，no， 雅各书说，我们这个不能够什么事都推给魔鬼。私欲，我这节你们要看。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怪魔鬼啊，我觉得魔鬼是
太冤枉，
有的时候魔鬼也太冤枉了。你看雅各书第一章，这里讲的再清楚不过了。他这里说哈，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试探，因为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然后他讲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他，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私欲在作祟，我们 放纵私欲给恶者魔鬼得逞的机会，所以保罗说不要什么呢，给恶者魔鬼留地步，就这个道理，懂意思吧？有的时候并不是魔鬼的攻击，有时候是我自己里面的私欲，我的贪婪，我的骄傲，我的仇恨，我的嫉妒，我的己等等等等，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对付。所以成圣的道路，简单的讲啊，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创世前被神选召，被神救赎，神就因此称我们为义了。这义是这样啊，上面是一只羔羊披在我的身上，神从上面看到的不是我，是他的儿子，神就算我为义了，懂这个意思没有？然后称义以后，神要我们成圣，成圣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们都称义了，但是成圣是要信靠跟顺服来走这条路，要背十字架，就像耶稣说的要舍己。耶稣说的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保罗说你要信靠顺服走这条成圣的路，到最后我们才能完全得荣耀，而且是与谁得荣耀呢？与基督一起得荣耀，看见吗？所以但是你知道这条路不是我们自己在走，是耶稣在陪着我们走，耶稣在赐给我们力量走，耶稣在赐给我们信心走，耶稣在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叫圣灵担忧。这一条路是我们从称义信主的，比方说你信主是2001年1月3号，比方说从这开始你就要一直走成圣的路，到什么时候呢？基督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这条路是信心的路，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这条路是顺服的路，这条路是要选择基督的路，这条路是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路，这条路是要对付自己私欲败坏，靠着十字架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基督的宝血，靠着神的话语等等，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这样，这是基督徒的人生，就是这样。
谢谢牧师。我们接着往下，就把这个段落给。十五节说，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说因为他已经说过。好，下面这几节也是重复，我们16节、17节啊，我们在前面看到过的，他是引用耶利米书31章33到34节，他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个也就是这个新约的内容。我们在之前第8章的时候讲过的啊，就这个新约是什么样的？新约不是像旧约，新约是神要把他的律法写在他的子民的心上，放在他们的里面，不是在写在这个石板上，写在这个纸上面，放他们心里面，然后以后又说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就是说这个他们的罪已经得饶恕，所以这个罪就被除掉了，罪除掉就是得到神的饶恕，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为罪献祭了，我们现在也不用再去杀牛羊来献祭。
有话是说我们罪被赦免了，那我们以后犯罪
了，
被赦免
了，以后犯罪要到神的面前来悔改认罪，
就又赦免了。
对，但这个公
义，你这个问题很重要，我稍微讲一下，对不起哈。从你出生开始，到你在2001年1月3号，比方说你重生受洗得救。 你悔改认罪，所有过去的罪神一笔勾销，丢在深海里，神不再纪念。这是弥迦书，还有这个其他的书都有告诉我们。那好，从这开始你信主了，你会不会犯罪？
会。
会还是会，可是你不会故意犯罪，而且你不喜欢犯罪，你也不想犯罪。为什么？因为你生命已经改变了，看见没有？好，那你但是还是会软弱，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跌倒，还是会失败，还是会软弱，还是 会犯罪。但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注意要好，必要，然后一切的不义。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保证。所以基督徒是很达观的，基督徒是很乐观的，基督徒是带着盼望的，基督徒是有喜乐的，基督徒是有平安的。平安是从不平安的罪经过我认罪带来平安，喜乐是从我愿意顺服神，我看见我的失败，我得罪神，我忧伤流泪认罪悔改，我才有真的喜乐。看见没有？盼望是神应许的，我们在基督里圣洁，神的盼望永不失去，等等等等。所以是乐观，是达观的基督徒，不是苦哈哈的。所以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盼望这个从你信主开始一直到今天，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一段路程叫天地路程。我建议大家去看 John Bunyan 写的天地路程那本书，你一定要看，就你看到那本书就会比较清楚你的信仰。 John Bunyan
本人约翰，
本人约翰
天路历程，
对这本书。所以呀，其实基督徒就是这样子。
今天牧师，我们差不多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祈祷，我们最后结束祷告。
最后感谢主啊，主，我们为这个主日学感谢，我们为王俊老师向主感谢，求主装备他，求主高抹他，求主使用他。我们为每一个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你的真道上长进、装备、得着，让我们更深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知道我们的信仰，也知道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愿意快跑跟随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